各位观众，诸位大德平安，我是郎祖云。今天我们同样很荣幸的要进行一段访谈，也就是我们请到佛门高僧净空法师，在今天这段时间里面为我们大家来做开示，希望能够一解您心中之谜啊。我们再次欢迎净空法师，您好。
谢谢。
我们在上一次的这个访谈当中呢，比较是针对有一些观念上的，然后呢，为什么有，而且呢，就是打破一些呢大家的一些想法哦。那我们也比较了解说，其实很多事情都必须从教育着手。可是我们知道这些理论以后，我们要怎么做呢？我想今天的身体力行是我们的今天的重点哦。所以，我首先呢，我就要先请教净空法师哦。我们就台湾的这个观点来看的话，我发现我身边很多人都开始在怀念哦，大概早一点，20年前、30年前的旧时代的那一种，就是说大家呢虽然不有钱，但是呢贫而好礼啊，然后呢互相关心。可是大家其实很关心的一件事情，很担心的一件事情，就是我们现在慢慢把这个环境给破坏了。然后很多人提出了一个台湾是贪婪之岛，大家赚了就跑这样子的想法。您可不可以不只是开示，同时告诉我们该怎么做？您提过亡羊补牢，为时不晚啊。可是我们该怎么着手去做，改变这个人心，或者是说实质上的方式？
这个问题，我记得早年政府在提倡文化复兴运动的时候，我有一天去看方东美先生，在他家里面呢，遇到教育部的3位官员也在做。我听他们向方先生请教这个复兴文化工作要怎样才能够做得圆满。方先生听了之后大概沉默了5分钟，很严肃地说：“有。第一个呢，所有电视台关闭；第二个，所有报纸杂志停刊，广播电台一律都停止。”这个教育部官员听到的时候做不到这个没有法子做到。方先生说：“这些东西天天在破坏中国文化，你要想文化复兴，不把破坏文化的障碍去掉，文化复兴只是一个空洞的口号，决定不能落实。”那么由此可知，方先生多么重视传播的教学他说传播是最好的一个工具这工具本身没有罪，利用这个工具的人，如果他是正面的，他无量功德；他是负面的，他毁灭这个社会。说的真是语重心长所以怎么样能落实，一定从教学做起。教学从哪里做起？从本身做起。本身要不学好，教别人学好，这做不到的。所以我们要想教儿女学好，本身现在跟儿女同时来学习你比如说你已经看过弟子规了，我们用弟子规教小朋友，我们自己也要遵照弟子规里头的教条通通在家里做到，大人跟小孩同时做，全国都能这样做，这问题才能解决。如果不能这样做法，太难了。这个实在讲，在今天我们说这个问题，说来说去是一种理想，要落实很难，不是个容易事情。李炳南老居士往生的前一天跟学生们说，这个世间乱了，佛菩萨神仙到这个世间来都救不了，他说我们唯一的一条生路，老实念佛求生净土，交代着最后一句话他走了。
可是我们听到就是说 连这些大德这些先贤啊提出的理论呢，可是大家还是都带着一点点的无奈感，就是我们很愿意去做，也很愿意去推动，可是总是有一些不知道该如何下手的地方。那这样子整个这样听下来，会不会就是说对我们现代人来讲，其实是有一点点的不知道该如何是好，会有一点灰心，因为这么多人在努力推动，可是呢这个世界乱了，我们到底该如何自处？
这个问题，世界乱了，只要我不乱就行了。所以今天最重要的是从本身做起。一切人贪财、贪色、贪名、贪利，我把这些东西通通放下。我财色名睡通通放下，我比他活得自在，我比他过得幸福。虽然我没有财富，我也没有地位，我活得很快乐，我觉得我的人生超过他们很多倍。我在旁边仔细的冷静观察，他不如我。我们做一个好样子，唤醒别人觉悟，这真正得到幸福自在快乐，争名逐利呀，活得很辛苦啊，到死的时候不知道自己这一生活在这个世间是为什么，是为了什么，那个很可怜。觉悟就从这里开始。
可是其实浩法师您讲的这个部分还是很难做到的原因是呢，比方说我们可以尽量去想说众人皆乱我不乱，就好像众人皆醉我独醒的这个想法我们都可以去想象得到，可是真正的实践起来，旁边有这么多的诱惑，然后你的朋友都鼓励你赚钱，你的朋友都带着你去喝酒，不去就是不够朋友，会有很多同侪的压力都累积在身上。我想这是世界上都有的，包括说虽然人性本善，可是尤其是就是说很纯净的小孩子青少年们，在这个时候又特别容易受到诱惑，而且这个诱惑一旦踏出去之后他又很难回头，该怎么办？
对，这个在佛法里面讲呢，每个人善根福德不相同而实际上呢是你个人的智慧，你个人的坚定的毅力。我也生活在这个环境，我从小就不被诱惑昨天我给我的50年前同班同学还有十几个人在这边聚会中午吃饭，他们就谈到我在学校念书的时候，同学们好玩，我在图书馆读书到台湾之后，那么我也是在是一个公务员小公务员那么我的同事朋友这有时间都到外面去玩乐去了，那我呢只要有时间，我就会亲近在台北市这些名教授，我去访问他们，听听他们谈话，增长我们的知识，增长我们的智慧。我跟他们不一起，他们认为我是怪人，认为我是书呆子那么50年之后呢，他们对我都非常羡慕不做别的嘛，头一个我身体比他好我身体一点毛病都没有，现在我的体力还是跟30-40岁的人一样这一点就足够他们羡慕了。生活有规律，远离名闻利养，远离贪嗔痴慢，我活得很舒服活得很自在，活得非常快乐走到全世界任何一个国家地区，他们对我都很尊重，我也尊重别人，我们相处非常和睦我能做得到，为什么你们做不到的？不是你们做不到，是你们不肯做嘛，你们经不起诱惑嘛，关键在此地嘛。一定要知道那些诱惑是什么呢？妖魔鬼怪呀！我们亲近圣贤人，读圣贤书，天天亲近圣贤人，这个才是正确的。远离妖魔鬼怪，亲近圣贤善知识， 个个人都做到啊，他就是不肯做，不肯回头，责任不要往外头推，回来要反省自己，啊，推给别人是错误了，别人诱惑，你甘心情愿被他诱惑，诱惑的人们也罪，罪在自己，啊，他再强烈的诱惑，我如如不动，啊，我还是能够超越，所以。任何过失不要怪罪别人，不怨天不尤人，回过头来反省检点改过自新啊，这个前途一片光明。
我们再把这个想法哦，再回到呢这个法师一直在强调的，我们要落实这个教育，然后呢比方说法师提到的这个弟子规啊、三字经哦，从这个最根本的做起。我这边一定要岔个题，我回家又好好看了一下这个三字经啊，我真的觉得值得大力的提倡，因为里面不只是教你怎么做人，连历史都背好了，告诉你三皇五帝是怎么来的，所以在这边我也衷心的推荐啊。那回到教育这个问题，那我们都知道说其实师者所以传道授业解惑也，那就老师跟父母都承继了这个非常重要的责任，可是真正的落实来讲，我的意思就比方说我们是不是有更有力量呢去推动，比方说法师您说的弟子规它变成课文啊，或者是说这一些圣贤书它变成是我们重要的生活举止的引导，就好比说它会不会就是像这个基督教里面天主教里面的所谓圣经里面的十诫，它的生活皈依。
对，这个问题实在讲并不难，难在什么呢？国家教育政策方向错误了。所以过去方东美先生在世的时候提到教育，他就拍桌子骂教育部长啊，其实是他的确是非常非常的气愤，可是那个骂也没用处，我们在旁边看到是不起作用啊。而实际上呢，真正政府如果觉悟了，能够推动伦理文化的教育，利用高科技嘛，利用传播媒体嘛，你能够说找个十个八个啊，这些老先生对于中国古籍国学有研究的，搞成一个小组啊，请他们呢来教学啊，来录像，然后每一天把这些教育在广播电台播上一个小时两个小时，我相信半年社会风气完全就变了，一年一定的时候灾难都会消除了，就没有人去做嘛啊，这个普通一般人做不到，一定要政府啊，普通一般人没有这个财力啊，我们真正有财力把电视台的时间整个买下来来做，那是无比大功德了啊！可是一般真正有钱想修福的，他迷惑颠倒，他不知道真正福报是从哪里修，真正福报啊是唤醒人民的迷惑啊，那才是真正福报啊，盖庙没有用啊，盖庙那是提倡迷信呢，那是把钱往土里头埋呀，非常可惜呀，钱要好好的善于运用啊，埋在土地上有什么福啊，一点福报都没有啊，所以真正福报是怎么样把这个人心迷惑颠倒，把它唤醒，让它觉悟过来，让它醒过来啊，让它恢复到清净善知识，清净这个圣贤的教诲啊，这个才是真正有福，所以福必须要有智慧，没有智慧的人修不到福报，福报在他面前他也看不出来啊，所以中国人常讲啊，福至心灵啊，心最重要是自己觉悟，今天讲我们讲教育，首先自己教自己啊，先把自己教好，自己不教好要想影响别人没这个道理。
的确，我相信今天的这尤其是这一段的开始真的很重要哦。那对于很多朋友来讲，总觉得说呢，我尽量的盖庙，在庙里面捐很多的柱子，然后呢放很多的香油钱，总觉得这样可以得到福报。其实今天法师也开示我们了， 这样是没有福报，反而应该是，如果不是传播者，应该身体力行去影响身边的人。那对于传播者来讲的话，他影响的人更多了。可是我自己是传播工作者哈，我有时候也很迷惑一个问题，就是传播工作者，我们大家大部分的人都希望说能够把良善的对社会风气有帮助的、有教育意义的这个面呢呈现给大家，这就是所谓这个我们的道德在这里。但是现在在看整个的这个传播环境哦，要不是呢就是趁选举的时候把时段卖出去让别人讲政见，要不呢就是说我必须要维持所谓的这个经济上的生计，于是乎呢哗众取宠，怎么样的踢图搞笑，然后呢这个胡言乱语，然后让真正有心就是说有这个传播道德的人呢反而在这个主流市场里面被消灭了，该怎么办？
对，传播界要晓得这种这个理念行为，现在你是得一点利益，将来你的前途，我说的老不客气的话说真实话，全部堕阿鼻地狱。啊，我的话是真实的，你们听了之后，将来堕阿鼻地狱那一天就晓得啊，净空法师讲的话是对的，啊，证明了。啊，你们如果能把人民的良心唤起来，你们是无量功德，你们个个上天堂。啊，所以天堂地狱就在你一念之间，你是要眼前这一点小利，啊，实际上眼前这个小利是不是你们这种手段能得来的呢？不能。如果能得来，这个因果报应的道理啊推翻了。无论你用什么方式，你所得来的利是你命中所有的。所以这个道理你细细的去读了凡四训就晓得，一饮一啄莫非前定，你规规矩矩的做好事，你还是得这么多利，啊，用尽手段做坏事得的利还是这么多，啊，所以古人讲君子落得做君子，小人冤枉做小人，啊，绝对不是说用一套什么样手段可以能多赚一点钱，那英国这个真理就被你推翻了，那实在讲祝福众神都要拜你做老师了，啊，他们都没有办法这个改变因果定律，你能改变因果定律那还得了吗？啊，不可能的，啊，所以我们看到世间许许多多人观念错误、思想错误，做了许许多多的不善的事情，他所得到的好处、得到的利益，实在讲什么呢？打折扣了。为什么呢？损福。他本来一年可以得1亿万的，现在一年只能得500万，啊，他的福报折损了，将来的果报在地狱。
我想法师哦，一向都是非常非常的和善的，可是刚刚第一句话说出来就是下阿鼻地狱，所以在这边也提醒啊，不管尤其是做这个传播业的这个同仁们啊，我觉得刚刚结论一句话就是说，您用了不正当的手段，白忙了半天呢，还要落得一生的骂名，而且还要折损自己的福报。
对，嗯，
所以呢，我们真的传播界的朋友应该要多多的努力啊，然后坚持在工作岗位上的人就必须要坚持下去，因为这个福报哦果业呢，有一天呢就会在身上开花结果。那再讲到说呢，除了这个传播界以外啊，我想到一个问题啊，就是，像。我们刚刚提到说像基督教或者是天主教哦，因为这个圣经它一个依归上面呢特别很清楚的讲到十诫，把人的行为举止很清楚的一不可以怎么样，二不可以怎么样，很清楚的标示出来，同时呢有每一个礼拜固定的聚会，然后呢有牧师或是神父在讲这些道理哦，那所以就会有人来质疑了，那这个佛教徒呢是不是就是说在这个部分的规范里面呢就变得比较没有章法，因为没有固定说大家一定要什么时候来聚会，什么时候来听道理，什么时候来跟上帝告解，或者是说我们就是一条一条的很清楚在那里，这地方我想法师您可以多做一些开示跟那个给我们一些领悟。
我跟大家讲解这个问题啊，今年是43年，43年都没有中断呐，啊，那么留下来的这些录像带、录音带的， 我自己也不知道有多少。啊，天天在讲啊，天天在说，说的很多，听的人也不少啊，听懂的人不多，做到的人更少啊。那我们只希求能有一个两个做到了，我们的心学就没有白费了。啊，决定不能够期望着所有的人都能回头，难，难在哪里呢？诱惑的力量太强大了，他没有办法不受诱惑。所以你看看所有宗教里头这个创教创始的人，这些教主个个都是实现的安贫乐道。你要不能过贫苦的生活，你必定会堕落，必定会受诱惑。你能够甘愿过清苦的生活，什么样的诱惑都没有办法动摇你啊。所以首先我们要欢喜过贫苦的生活，贫苦的生活是最健康的生活啊。所以今天我们朋友这个同学同事看到我，我今年75岁，一身一点毛病都没有啊。他们也又是这个病那个病啊。今天早晨我跟圣严法师打个电话，这是我老朋友，他小我3岁，一身毛病，他说不如你啊。啊，我说你的心没我心清净呐、啊，啊，你还有很多事物啊，我统统放得干干净净啊，啊，我一生不管人，不管事，不管钱，啊，我什么都不要，我要的是心地清净自在，啊，我把我学到的，把我做到的，把我所体验到的，毫无保留的欢欢喜喜讲解给别人听啊，我一生就干这个行，干这桩事情，这是我的本分事业啊。我选的这个行业嘛，这个行业是社会教育嘛啊，我天天忠于自己的这个事业啊，这是真正做到圆满的敬业。我把我这桩事情做好，我这一生到世间没有白来啊，生活非常充实，非常有意义，有价值。这要觉悟啊，要做一个有意义的人，有价值的人生，这一生活得快快乐乐，幸福自在。
但是啊，我再把这个问题再延伸一点点啊，就说是不是也是因为针对人的某一些惰性，所以呢，在基督教里面呢，规定大家一定要去上教堂，一定要去教会，然后呢，养成大家这样的一个习惯以后，你每一个礼拜呢，你固定的去亲近这一些道理，然后使得好像在我们在看一般的基督教的家庭哦，就说他们真的会比较去遵守，就所谓十诫里面说的，是不是因为有这样的一个规范？
对。如果基督教徒都能遵守十诫，确实不犯，那这个人我相信他一定上天堂啊。那么在佛家的时候，佛教人基本的修行十善啊，十善跟十诫很相同啊啊。但是佛教徒把十善丢掉了，基督教徒把十诫丢掉了，问题就严重了啊！还是随顺自己的烦恼习气生活啊，工作处事待人接物，他没有原则可循呐 啊，所以社会会动乱啊，世间会有灾难，你寻求的根本的原因，我们上一次讲了，不听老人言嘛，吃亏在眼前嘛。这个老人啊，释迦牟尼佛是老人，孔子是老人，耶稣是老人，穆罕默德是老人，你不听这些圣人的话嘛，你要 自作主张嘛，那你就自作自受了。那这个不能怪别人，不可以怨天尤人。什么样的灾难都是自己行为干得的，所以一定要遵守啊。这个基督教每个星期上教堂啊，那么在佛法里面啊，虽然没有说是一个星期，但是佛法里每一天叫你做早晚功课啊，早课你读的经文就是提醒你，今天一天我要遵照这个佛教导我的这些方法啊，去生活，去工作，去处事待人接物。晚课是反省啊，我今天一天做得够不够好啊，还有哪些过错我犯了啊，知道有过错呢就要改过自新，知道自己做得好，明天做得更好，这个早晚课才真正有利益。如果说早晚课流于形式，我做的时候啊，好像对佛菩萨敷衍，那完全错误了，那罪过很重。为什么呢？你数目掉的佛菩萨，早晨骗他一次，晚上又骗他一次，你就想这个罪过多重。他说活人嘛，你骗他还情有可原，你数目掉的，你怎么忍心就骗他？你心太残忍了。那么在中国古时候，这个佛教的教学多半是利用什么？利用假期啊，那个时候叫农业时代，都利用是这个农业休闲的时间，农闲时期，二十几很长。在大多数呢，大概都是你像我们中国过年啊，中国过年从前农历年从腊月初八开始到二月二龙抬头这才上工，是吧？这么长的时期当中啊，所有寺庙在这个时候都是讲经，都是上课啊，那么愿意去听经接受教育，通通都可以住在啊寺庙，啊，寺庙它有内外之分，啊，里面是出家人，这个外院的时候都是在家居士，啊，所以说只要到那里去，我想听一部经，你在那里登记一个名字，那寺庙会分一点工作给你做，或者叫你扫扫地啊，叫你抹桌子，分一点工作给你做，你就安心在那个地方啊，把这一部经听圆满，哎，你才可以离开。佛教是利用这种机会，所以它并不是好像每一个月每一个星期，不是，它完全利用这个农闲的时期啊，举办呢这些讲座啊，这个在从前常有的。那寺庙实际上就是佛教的学校啊，这个所以从前念书人，我们看古籍许多念书人都是在寺院，寺院的藏经楼就是现在的图书馆，寺院的出家人个个都是老师，不但对佛法懂得，对于这个世间许多学问他都研究。为什么呢？他要教这些念书人，这些念书人在学校在寺院念书，将来他去考取功名，他的老师多半都是出家人啊，所以他担负着由这个社会教育跟学校教育两重使命，但现在完全没有了。在这个一个世纪，特别是最近这个六十年，全部都消失了，完全流于迷信了，这个是叫我们感到很痛心的。
我想不仅是在今天的访谈，在上一次的说法师也一直在强调，当很多的这个真心诚意流于形式，流于迷信的时候，事实上呢是一点意义都没有。然后我今天也才真的总算懂了为什么要有早课跟晚课，其实它真的就是早上告诫自己一次，晚上反省自己一次。所以呢，每天在喃喃自语不知道自己为什么要做早课跟晚课的朋友们啊，真的不要流于形式，用这个法师刚刚告诉我们开解我们的这个部分呢，每天这样做，您会是一个伟大的佛教徒，因为你影响了身边很多的人的言行举止啊。那我们再问到一个问题，就是说在佛教里面当然也有很多的规矩约束哦，人毕竟还是有很多坏毛病的。那讲到不杀生这件事情哦，那可是呢，在我们的历史里面也读到了苏东坡最要好的朋友佛印和尚，他也吃鱼，特别喜欢吃鲜鱼。那对于说就是说佛教徒应该要去遵守的，是不是他吃素与不吃素之间他其实没有太大的界限，还是说 其实你只要信，吃素与不吃素无所谓，到底他所真正要依归的是什么？那有人又吃方便斋咯，吃肉边素啊，
这个是饮食啊，素食是中国梁武帝提倡的啊。那么苏东坡距离那个时候是在讲并不太远啊。释迦牟尼佛教我们不杀生，没有教不吃肉，因为他们那个时候的生活方式是出去托钵，托钵人家给什么吃什么啊，不能够特别要求，特别要求给你预备素食，你就去麻烦别人了。所以佛家讲慈悲为本，找人家的麻烦你就不慈悲了，你就不方便了。所以佛家讲的恒顺众生，随喜功德啊，这个教学好啊，一切都随缘，不要攀缘啊，人家给什么吃什么。所以指这个戒律里头只讲呢，这个肉食呢，必须要三斤肉。你没有看到啥，你没有听到啥的声音，不是为我杀的啊，那么这个肉都需可吃的，所以叫三斤肉啊。那么不吃肉啊，实实在在讲呢，我学佛，我大概是在不到半年，我把这个道理搞清楚了啊。因为我没有学佛之前呢，我在回教里头有一年，在基督教里头有两年，啊，反而我对佛教是最排斥，认为它是迷信，啊。那么有一点基础，啊，伊斯兰教的饮食啊有选择，啊，他虽然吃肉，但是很多东肉是他不吃的，啊，他什么理由呢？他为心，所以我们一般人懂得为身，啊，保护生理，啊，懂得为身，但是怎么样保护自己善良的性情就不懂得了。伊斯兰考虑到这一点啊，所以他性情不好的这些动物他都不吃。这牛羊很温顺啊，所以他有选择。我从这个里头得到启示，哦，佛教的这个素食啊，不但为性，保卫慈悲心，所以那讲他是最完整的，为身为性为心。我体会到这个，我就接受素食，啊，所以我学佛大概半年，我就吃常素了，啊，我就不再吃肉了，啊，而且素食是非常健康的，啊，我自己一生对这个卫生的时候，我并不很重视，啊，不重视营养，不重视保护自己身体，啊，前年这个大概是4年前。那么有一个朋友介绍，新加坡一个很有名的牙医啊，就给我洗牙齿，啊，洗牙齿这个牙医说，他说法师啊，你是吃素啊，所以你这么大的年岁，你的牙齿保持得这么好啊。他说如果是肉食的话呢，他说是很不可能的，啊，就谈到说，他就告诉我，这个保持牙齿健康很重要，关系你整个肠胃消化系统。啊，所以牙齿保养应该怎么样？吃过东西之后就要刷干净，这他告诉我的。特别是牙龈的这个部分，啊，不要有细菌，牙缝的地方都要刷得干净，啊，只要吃了东西就要漱口，就要刷牙，不一定要用牙膏，牙膏一天早晚用就可以，平常漱口的时候就用清水就行，一定要洗刷干净。所以我这就是从前有偶尔还有零食的时候，但零食很少吃，现在零食绝对，为什么吃了就要刷牙，是吧？所以懒得刷牙了，所以我所有东西
都解决了
啊，所以是一点东西不吃，只喝开水，啊，所以这是我才懂得，从前不晓得，从前如果晓得这种方法的话，我的牙齿啊一定跟年轻人一点，现在牙齿还是很好啊，所以这些常识我们应当要多知道一些。 在过去呢，我们对这个完全疏忽了啊。可是我对于饮食，我觉得我吃的很少，吃的很简单啊。这个最重要的心地清净啊，没有妄想，没有杂念，没有执着，心理健康，生理所需要的不多啊。而且这个饮食大家都知道，能量的补充啊，身体是一个机器，它消耗能量是从饮食补充。那么能量到底消耗到哪里去呢？90%以上，应该可以说95%消耗在妄想上，一天到晚胡思乱想，那个消耗量最大。哎，实际上你劳心劳力，你所消耗的不过是5%而已啊。所以每一天很少少的补充，你的精神体力就非常旺盛啊。我跟李炳南老居士10年，我亲见的是他一天吃一餐，每一餐小馒头这么一点点大，2个啊，在人家是像菜一点点，在人家这绝对不可能的。他的工作量差不多是5个人的工作量啊，他精神旺盛啊，97岁都还不要人照顾啊。他往生前2个星期还上台讲经啊，我是亲眼看到的啊，从那个地方证实的啊。我跟他学，我也一天吃一餐，但是我吃的比他多，他一天2块钱，我一天3块钱啊。他问我，我是吃了8个月我才告诉他，他说怎么样，你感觉的怎么样？我说感觉的很正常。他桌子一拍，永远这样下去，一生是不求人呐、啊，人道无求品自高啊。我一天生活费用只要3块钱呐、啊，啊，那个时候美金兑换台币好像30多，40+啊，是啊，你一天只要多少钱呢？1毛钱的美金，1毛钱呐、啊，所以生活很容易啊。啊，又过得欢喜，又过得快乐，又过得幸福，我求人干什么？啊，什么人最自在呢？不求人最自在。你今天这个选举还要到处去拉票求一票，不自在呀。那个事情叫我去，我绝对不敢。
我想，我们借由法师幽默的言谈里面哦，真的是从中学习到了很多。怎么样去让自己活得更自在更开心，尤其是其实学佛法没有这么困难，在生活的方便禅学里面就很容易就可以学到了存乎己心。那我们也知道说，事实上没有说规定哦，你如果说你不吃素你就不是一个良善的佛教徒哦，并没有这样子。那再讲到说很多的这个寺庙哦会鼓励信众们放生，可是这个放生呢，第一个到底放生有什么意义？第二个，放生被一些不孝的商人或是不孝的这一些神职人员呢给利用了，会拿来很大量的买了放，抓了回来再放。哦，那可不可以请师父跟我们开示放生这件事情的意义本身，以及这一些呢违背放生的人，他们是不是也要跟着下阿鼻地狱呢？
对，你讲的没错，这个放生呢，佛劝导一切众生放生是爱护众生的生命，众生在有极难的时候，生命遭到极大伤害的时候，我们帮助他，我们救他，所以救人一命啊，胜造七级浮屠啊，这是好事情。所以一切众生他都有生命，都贪生怕死啊。所以佛教我们放生应该怎么做呢？不是刻意去做，刻意去做了就被人利用了。啊，你像现在寺庙法会放生呢，这被人利用了。你不放生，他不去抓。你一去放，他晓得今天有销路，他特别去抓，这不是放生，叫害生。意义啊，完全错误了。这放生是什么？你平常到市场里面去买菜，看到有活的这些动物，你去观察。它确实能够活得下去，你才买来放生。你要看到 看样子他已经活不下去了，就不必卖了。啊，不是叫你呀，一刻定什么时候去做，这个错了，是在平常随缘，随时随地遇到。这是培养你真正慈悲心啊！你那种大发挥大脾气做的事，不是慈悲心，那叫变态的心理。啊，那不是一个善意啊！啊，好像借着这个，我今天做多少好事，啊，其实你仔细去观察，今天做了多少坏事，那不是做多少好事，啊，这个道理我们一定要懂得。啊，不要被别人欺骗了，不要被别人利用了，不要曲解了佛陀对我们的教诲。
的确，我想很多朋友，其实您如果说仔细的去观察哦，你去参加所谓的这个法会放生的时候，这些刻意被抓来的生物、哦、有的是翅膀也折损了，然后呢腿也摔坏了，皮肤也割伤了，那可能真的你在放它的时候它也活不成了，反而就像法师说，这害生啊，这杀生啊。所以这一点呢，大家可以好好的做一个思考。再来呢，我就要用比较呢，这个年轻人的角度来请教法师了哦。在从前呢，在我们的旧社会里面啊、哦，或者是说，其实在十九世纪的西方也都一样，男女的地位一直都很不平等，哦，就是男尊女卑，男主外，女主内。可是现在时代一直在变迁啊、哦，可是呢，我不知道我听到的是不是对的。我曾经听过有这个，就是说年纪比较长的人说，哎呀，在这个人的世界里面哦，男女不平等，这是天生自然的，女生就是不如男人，这就是你投胎的时候为什么会做女人，就是因为你已经不如人，所以你会做女人。所以这个男女有别这件事情，以及现在的社会里面提倡的男女平等，它会不会抵触我们的佛法？
这个如果讲一切讲平等呢、啊，平等的定义呀、啊，先要搞清楚。如果不搞清楚啊，这个里头的矛盾冲突啊，永远没办法解决。什么叫平等？现在谁懂得平等？啊，那真正平等，不要说男女了，啊，总统跟人民平不平等呢？啊，市长跟市民平不平等呢？他不平等嘛。伸手五个指头不平等嘛，一定把它砍掉那才平等啊。啊，人长得个子不一样高，那全部是高的时候统统把脚也砍掉，头也去掉，平等啊。啊，树木花草长得都不一样齐啊，统统把它削了，平等啊。要平等就要把整个世界毁灭掉，就平等了。不毁灭掉绝对不平等。为什么不平等呢？他造的因不平等嘛？啊，这个世界上是有钱跟贫穷人不平等，怎么办？啊，说共产还是不平等，啊，共不了啊。
嗯。
啊，这不是解决问题，所以要懂得平等真正的意义。啊，分工嘛，个人在自己岗位上做到了，做得很圆满了，就是平等。你比如像这个公司，啊，你的董事长是所有世界你们同行董事长的模范，第一董事长。啊，你们的经理是所有行业经理里面第一，啊，那第一就平等了吗？你们的员工，甚至于清洁洗手间的，他也做得非常好，很称职，搞得干干净净，他清理厕所第一。哎，第一就平等了。哎，我也第一，你董事长第一，总经理第一，这叫平等。啊，所以把你自己这个身份地位，你的这个工作做到尽心尽力，做到最圆满，这叫平等。啊，总统他把称职，他把总统这个职位上做到最圆满，全世界各个国家总统他第一。啊，我们做人民的，我们无论从事哪一个行业，我也做的都第一，个个都第一，人人都第一，这叫平等。啊，男子跟女子也是一样的。印光大师在文钞里头对这个事情说的很多啊， 今天提倡男女平等简直叫胡说八道啊。为什么呢？天下大乱的根源从这发生了。啊，实际上世界和平社会安定这个权操在哪个手上呢？印光大师讲得很好啊，女人手上啊。啊，女人的工作是什么呢？专门培养贤德的人才。他在家教子弟啊，家有好子弟啊，那国家就有好的人才啊。啊，自己一定要出去跟别人去争，儿女不管，是的，你能够争一代，你得底下一代完了。啊，你去做女人，你去做个总统，为什么不叫你儿子去做总统呢？为什么不叫你孙子去做总统呢？啊，为什么自己一定要去做呢？多想一想，圣人讲的有大道理在啊。女人有女人的职权呢，男人有男人的职权呢，个人分工不一样啊。如果你要真正了解事实真相，你这一生做女人，你不想做女人，你来生可以投身做男人的。啊，男人也可以投身做女人啊，女人不是生生世世都做女人啊，男人也不是生生世世都做男人啊，很平等啊。
可是就现在来讲啊，如果说我们用另外一个角度来看，那因为现在是一个毕竟还是经济活动非常旺盛的年代哦，那有一些人就开始提倡说，如果一个男人本身的工作能力真的不好，然后呢，可是他娶的老婆的工作能力很强，是不是这两个人就可以交换工作？于是乎现在就有所谓的现代奶爸哦，在家里奶孩子，妈妈出去上班，然后一般呢，就像能够做奶爸的男人也都能接受。那这样的情形会不会又违背了呢？
这个是补救，啊，这个确实是违背，但是啊，未尝不是一个好事情，啊，可以说是父亲在家里头是能够教养小孩，也能做小孩的好榜样，
嗯，
这也行，啊，这样也行。那这是你们两个人自己协调的事情。总而言之，教育底下一代比什么都重要啊！我是常常讲经的时候也常常说，啊，如果我们中国古人讲啊，不孝有三，无后为大了，
嗯，
啊，也就是说，你底下有没有继承人？你的事业，如果你的事业做得再好，啊，再辉煌、再伟大，底下没有接班人、没有继承，你的事业的成绩等于零。为什么呢？你死了就没有了，就消失了，这个重要。所以我也常常鼓励出家人，出家人你一定要有好的接班人。啊，如果你要不注意培育接班人，你也完了，你什么都得。这个功德都称不上。你看看古时候帝王一继位那一天，头一桩大事立太子，你就晓得这个意义大了。为什么？一继位呀，马上就要培养接班人。现在大家把这个疏忽掉了，自己一定要做到一生，做到老死，死了之后后面大乱啊，没有人接替。为什么平常不注意培养？家庭也是如此，啊，家庭换一句话，小孩一生下来，你就要晓得这是家庭的接班人，啊，希望小孩将来他的成就在我之上，你成功了。如果你的小孩疏忽掉，你没有去教育他的时候，你自己做的怎么辉煌、怎么伟大，明眼人看看在眼睛等于零。这个道理现在明了的人不多了，啊，任何一个行业，啊，都要留意培养底下一代呀，啊，这是真实无量的功德。
所以其实法师您刚刚提到的就是说，不只是在这个家庭有事业上的接续，包括说呢有这个下一代延续香火，对这个家庭来讲也是有了继承的意义。
啊，对，不错。事业上要继承，
是，可是对于很多有些家庭哦，有他们实质上的困难，比方说，就是父亲呢家里开米店的哦，可是儿子呢唯一的儿子的兴趣不在这里，而且他的天分呈现出来的他可能是画家，像这样的情形，可能这个儿子又没有办法恪绍机求，
这个没有法子，这个是有办法了，他可以找学生呢， 哎，所以说这个可以招他的这个
徒弟们，
徒弟啊，就是哎，有徒弟来继承呢、啊。
但是在徒弟继承，
那么他的这个儿子是喜欢画家，另外一个画家他就继承他了。
哎、但是你
绝对要把这个人才的时候要代代向上提升，那社会就是兴旺的。
嗯，
哎，所以每一个人都要懂得爱惜人才，帮助人才，成就人才，绝对不可以嫉妒。啊，嫉妒破坏呀、啊，那是无量无边的罪业。啊，因为什么？他不是破坏一个人，他是破坏社会，破坏许许多多人的福利。
嗯，
啊，所以佛家戒罪呀、啊，他不是对个人戒罪的。
嗯，
他对他的影响，
整体
哎，他的也整体面，他从这个地方来戒罪。
嗯，
所以不可以嫉妒。
而且这不可以有私心的意思，
对，
因为中国人讲一句话，就是说作为中国的师父啊，我现在讲的不是在佛门这个部分，就是说当师父当老师的人呢，经常在收徒弟的时候会习惯留一手，像这样子的私心，所以就变成说弟子好像也必须要去设计那个留的那一手，才能够学到真髓。那刚刚法师所开示的部分，就是说不但不能嫉妒，同时也不能有私心。
如果这个佛经里面讲的很多啊，自己要留一手啊，来生得愚痴果报，
变笨了，
这领罚吗？啊，怎么样才自己这聪明呢？全盘付出去，哇，你那个智慧天天增长，你想留一手啊，你的智慧完了，不但到这为止啊，会倒退。
嗯哼，因为是不是在心态上也是这个为师者，因为他留一手，因为那个私心，就变成说回到法师刚刚讲的，一个人一天的能量大部分就用在那个妄想上面，
对，
我要怎么样防范，结果把自己就变坏了，
对对对，不错不错，
身体也变坏了，
对对对，
所以其实我们这一
绝对不要保留。
我们这个阶段的这个访谈啊，我们真的听到了很多的这个生活哲学，生活的佛法哦，然后这个法师也非常的幽默，而且非常的这个浅显。在下一个阶段里面呢，我们还要继续追寻的，就是呢，这佛教里面的很多真知灼见跟它的真理。所以，我们稍微休息一下，马上就回来。